欢迎来学习关于会幕的这一系列讲座。在旧约时代，会幕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在地上可移动的居所。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开始使用会幕，一直到他们征服了迦南地。上帝在西奈山指示摩西如何建造会幕，在旷野漂流期间，以及他们后来征服应许之地后如何搬运会幕。上帝设计这个会幕是为了帮助以色列百姓明白关于律法和福音的教导。会幕以非常美好的方式、多维度和方法展现出了圣经新约关于救恩的所有核心教义。会幕象征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服事以及他在救赎大功中的重要性。我确信，当你与我一起踏上这段会幕之旅后，将会加深你对耶稣基督之福音的惊人之美和安慰之美的理解。
亲爱的朋友们，我怀着极大的喜乐和渴望，应邀带领大家进行旧约中会幕的深入学习。在这一系列讲座中，我将展示许多根据圣经所指示的尺寸、样式、重构的会幕的图片。这些图片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们直观地看到上帝吩咐摩西建造的那个会幕。我们可以把会幕比作一本儿童圣经，在儿童圣经中，我们尽量加入一些展现故事场景的图片，来帮助孩子记住或理解那个故事。众所周知，一幅图胜过千言万语。与此类似，上帝也设计了会幕来帮助以色列百姓明白他关于律法和福音的教导，或者帮助他们明白关于整个救恩之路的教导。会幕以非常美好的方式，用各种方法展现了新约中关于救恩的主要教义。例如，请想一想会幕的整体结构，想一想整个会幕被分为圣所和至圣所，或者你再想一想其中更精美的细节和各种器具的摆放位置。当你考察以色列人和祭司们的各种献祭行为，你将会认识到，会幕是关于耶稣基督本人及其服事工作的一幅荣耀的肖像，认识到他的工作在救赎之工中的重要性和中心性。那么，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希望涵盖哪些内容呢？首先，我们从介绍性的学习开始，阐述会幕以及圣殿在整本圣经中的象征意义。其次，我们将专注于逐一考察会幕的每个组成部分，当然是从入口处的大门开始，一直到会幕的核心部分至圣所结束。第三，当我们考察所有这些具体的组成部分时，我将会插入一些相关的教导，阐述我们作为信徒如何经历到这个荣耀的建筑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福音真理。我希望我们的学习所产生的效果是，正如有人怀着极大的喜乐和庄严感说道，我曾登过上帝的圣山，我曾见过耶和华上帝的荣耀。也许最让你惊奇的是，我们将要从出埃及记第20章开始我们关于会幕的学习。那一章记载了耶和华上帝亲自以可畏的方式赐下了他的神圣律法。以色列人见到了上帝的荣耀之后，不仅仅是满怀敬畏之心，他们实实在在是感到惧怕了。我们在经上读到，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希伯来书的作者甚至补充说，就连摩西本人也深感不安，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有人都立刻承认，我们不能住在圣洁威严的耶和华上帝面前。因此，以色列人向后退，祈求摩西对他们说话，不要上帝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怕上帝再说话，他们就会死亡。于是摩西答应了，他借着恳求的祷告，代表以色列人来到耶和华近前。上帝回应了摩西的祷告，指示他筑一座坛。请注意，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第20章24节中应许了什么？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这最后一句话是最令人惊奇的，上帝应许要来与他们同住，不再像我们在西奈山所看到的那样以威严的荣耀显现，不，上帝要借着一座坛来与他们同住，那是一座献各种祭的坛，他来是为了赐福给他们。在会幕建成之前，摩西所筑的那座坛一直作为暂时性的祭坛在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座坛是真实会幕的先驱或前身。要明白律法与福音的预备之间的重要联系，这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出埃及记的那一章中可以看到这个联系。上帝不仅具有神圣威严，让我们这些邪恶的人类不可接近，而且他具有伟大又荣耀的圣洁，不能住在我们当中。但如今，他为了使这二者成为可能，为了使他自己能够在我们当中，也为了使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上帝吩咐摩西说，建造这个会幕。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24章1-2节，我们在那里读到上帝如何召唤摩西来到他面前。虽然起初亚伦、拿达、亚比户和70位长老都与摩西在一起，但最终只有摩西独自一人奉命上山亲近耶和华。在第15节中，我们读到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有六天的时间，摩西独自默默地处在耶和华上帝的荣耀面前，那期间那荣耀一直停于西奈山。然后在第七天，沉默被打破了，耶和华召唤摩西来亲近他。接下来我们在第18节中读到，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正是在这40昼夜中，耶和华上帝指示了摩西建造会幕的精确细节。我们必须认为，摩西在当时或稍晚些时候，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了那些细节。上帝在出埃及记第25章8-9节中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不要忽视这个被反复提及的关于上帝之良善的美好启示。 上帝吩咐摩西建造这个会幕，是为了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个会幕轴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留给建造者去发挥创意和实施自己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经上记录了20次这个短语，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耶和华显明了关于所要建造的这个会幕的荣耀计划时，摩西必定是沉浸在极大的喜乐之中。这是多么大的特权呐！整个宇宙的上帝耶和华要住在他们当中，不是像摩西先前所见的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庄严的显现，也不是像他们所见证的那样，在西奈山上与闪电和雷声中威严的显现，而是借着耶和华上帝那宁静美丽的会幕住在他们当中。我们所有人都赞同这一点。对于摩西和以色列人而言，会幕是值得人全心关注的对象。我们不能确定地知道，普通的以色列人对会幕的全部含义懂得多少。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在这个会幕中侍奉的所有祭司和利未人，是否都完全明白了现在的会幕以及后来所罗门建造的圣殿的属灵含义。但你们有理由去问，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为什么要深入地学习这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古代建筑？我要分享5个理由，以便我们可以投入而专注地学习上帝的这部分启示。第一，上帝自己对于会幕的关注，胜过对圣经中其他任何事物的关注。圣灵只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记述对宇宙的创造，但在各书卷中却用了50章来描述会幕以及其中的服事工作。上帝用了6天时间创造世界，却用了40天时间一条一条地详细向摩西讲述会幕的设计构造。我想就连这些事实也表明会幕对上帝而言非常重要。朋友们，对上帝而言重要的任何事物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正如保罗所写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毫无疑问，上帝圣言中的这50章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带给我们属灵的益处。学习会幕的第二个理由是，它是关于上帝自己荣耀属性的有形启示。朋友们，对上帝的本质或属性的无知会带来毁灭，所以我们越多地专注于学习上帝之属性的荣耀，就越会成为更刚强的基督徒。会幕中的各种细节尽可能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上帝诸般荣耀的属性。接近会幕就是接近一个你几乎可以呼吸到圣洁气息的地方，那里大而可畏，闪闪发光。那里有白色围子围成的院墙，祭坛上有不灭的火，那里有绝对禁止普通人进入的圣所，还有唯独大祭司一年只可进入一次，而其他人不可进入的至圣所。在那一切之上，有云柱或火柱，他们都在强调同一个真理：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但是营地当中的这整个建筑也显明了上帝的爱、怜悯和恩典，以及他智慧的属性。他做了神圣的预备 来使自己能够住在这些百姓当中，但爱本身并不能补偿那被违反了的律法，仅仅有爱并不能除去罪疚。公义和真理要求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人必须死。若没有上帝的公义，便不可能施予怜悯。这一真理借着上帝的命令得到了清楚的显明，即上帝吩咐人用铜坛上不灭的火烧尽所献上的各种祭物。我们在这个伟大的建筑的各种细节中都能看到这个真理。上帝全部的智慧体现在他救赎罪人的救恩之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中引用了这句话，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虽然这一真理可以用来描述天堂，但在那一章的上下文中，这句话却并不是讲述天堂的荣耀。在那节经文中，使徒指的是上帝在设计救恩之路和救恩之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人类的智力永远无法回答圣洁公义的上帝如何能够饶恕有罪的罪人，并接纳他来到圣洁的自己面前。世上的王子和最有智慧之人也都永远无法回答上帝如何能够在不有损他诚实、圣洁、公义等属性的前提下可以恩赐地对待罪人。朋友们，在我们学习会幕的过程中，你将会看到关于上帝卓越智慧的各种细节，他如何能够在施怜悯的同时维护公义。在出埃及记第35章31节中，我们读到上帝如何使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被上帝的灵充满，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倘若执行上帝之设计的匠人被上帝赋予了如此的能力，那么设计这巧工者的智慧岂不更大得多吗？这就引出了我们为何要投入时间来学习上帝所启示的这部分真理的第三个理由。朋友们，会幕是旧约中关于耶稣基督的最重要的预表。我来简要地解释一下我所说的耶稣的预表是什么意思。预表可以被比作我们所说的剪影。你们知道，剪影是一个人的影子的像，剪影或是描绘了一个人的脸型轮廓，或是描绘了一个人的侧影。剪影并不是一张清楚的图片，而只是强调了这个人脸部的某些主要特征。所以我们可以说，此处向你介绍了你所不认识的人的许多剪影。你熟悉了这些剪影之后，一旦你在真实生活中看见他或他，就很容易认出来。那个场景为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描述了将来的情形，或者将来应当描述的情形，因为他们是伴随着旧约中这些关于耶稣的预表或剪影长大的，所以当他最终到来时，他们应当能够认出他。即使如此，他们显然还需要特别的教导。例如《路加福音》第24章中记载的，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向那两个门徒进行教导，只有当主耶稣开启了他们的悟性时，他们才对彼此说，我们以前怎么不明白他今天向我们讲解的旧约经文中关于他自己的话呢？剪影也以别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说 假如你很熟悉某个人，当你看见那个人的剪影时，便很容易认出你认识的那个人。通过鼻子的形状、发型、下巴、姿势，你能立刻确定他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人。你们看，那就是我们学习会幕时所应当有的经历。我们已经在新约的章节中学习了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那么你将开始在各处都能看到他，在历史的细节中，在预言中，在会幕中都能看到他。为了举例说明，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我们要鉴于新约的亮光才能解答这个问题。会幕只有一个门，这有什么含义？为什么你只能通过犹大支派的营地进入会幕？或者会幕中反复用到的那四种颜色有什么重要含义？它们是白色、蓝色、紫色和朱红色。或者几乎所有的器具都是木头外面包着铜，或木头外面包着金金，这有什么重要含义？为什么有的器具外面包着铜，而另一些器具外面包着金金？希望这些问题激发了你的兴趣，使你想要更深入地探究这个神圣建筑物的各种细节。你越熟悉会幕，就会越熟悉耶稣基督，明白他在救赎之工中对我们的各种意义。我们应当透彻地学习会幕的第四个理由，是他生动地阐述了救恩经历中的一切重要主题。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5章4节中写道，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我们不能认为这段经文将会幕排除在外。在会幕中，我们宛如亲眼看到了这类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上帝提供了单方面的恩典？圣洁的上帝如何能够接纳我这个罪恶的人？当我这个污秽的罪人处于有罪的状态时，如何能与上帝相交？倘若我们是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得救的，那么信心的作用究竟是什么？称义与成圣如何紧密相关，却又与彼此不同？独楼地的十字架与耶稣基督在父上帝右边的中保代求有什么联系？也许另外一个问题是，上帝的教会是圣徒的集会，教会的荣耀是什么？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上帝荣耀的核心，真正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这些是神学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在一个简朴有形的福音，就像是一本儿童圣经的会幕构造中得到了解答。第五，对于会幕各种礼仪律、各种献祭的细节的透彻学习，将会开启你的眼目，帮助你明白圣经其余部分的许多经文。例如，当我们知道了会幕之构造的各种细节及其含义时，那会帮助我们理解诗篇和先知书中许多与之相关的话语。给你们举个简短的例子，诗篇第141篇2节中，大卫祷告祈求耶和华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这还会帮助你理解希伯来书中丰富的福音教导，以及启示录中许多象征物的含义。这两卷书都完全是以会幕的预表意义为根基的。所以你要做出判断，我预备好透彻地学习会幕了吗？那是值得付出努力的，尽管那个建筑早已不复存在。我确信，当你与我一起完成了这次关于会幕的学习之旅后，那会大大帮助你领会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奇妙且安慰人心的美好。所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愿上帝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所有人。
you